创世纪一，圣经的基础。
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由很多书卷组成的。圣经一词来自 Biblia 这个复数词，指的是多本书的集合。圣经总共有66卷书，这些书卷集合起来就成了一部历史书，记录我们宇宙的历史。但是圣经所记录的时间范围比其他历史书开始的早，结束的晚，因为是从宇宙的起初讲到宇宙的末了，甚至延续到永恒。这是从上帝的角度写成的历史，由上帝挑选他所看重的事来记录。所以圣经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史、宇宙史或是文化史，上帝谨慎挑选他所看重的事来记录，就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事。所以圣经和其他历史书是截然不同的。圣经有两大主题，第一，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第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大家都同意，这个世界不适合人居住，这个世界出了大问题了。创世纪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之后的每一卷书则是在讲上帝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上帝能够解决像宇宙这么大的问题，他的做法是拯救人类，脱离自己。脱离自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救赎的含义就是被拯救出来。我们需要从自己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这66卷书形成了一出伟大的戏剧，我称之为救赎剧。创世纪是序幕，介绍这出剧的演员还有剧情。各位，如果没有创世纪前面这几章，后面的经文就没有多大意义。这卷书的希伯来书名原本只是起初两个字，因为希伯来圣经都是卷起来的书卷形式，他们会用每一卷书的头一个字句作为书名，只要打开前面几个字就晓得是哪一卷书。所以创世纪这卷书原名是起初。在耶稣降生前250年左右，旧约希伯来圣经被译成希腊文，这卷书的书名改成创世纪，意思是起源或起初。这个书名很贴切，因为书中记录了宇宙和日月星辰的起源，记录我们这个地球的起源，里面记录植物、鸟类、鱼类、动物和人的起源，也记录性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记录文明和政府的起源，记录文化、艺术和科学的起源，也记录了罪、死亡、谋杀和战争的起源，甚至记录献祭的起源，包括献动物和献活人。所以这卷书很不得了，篇幅很短，才50章而已，却涵盖了上述种种起源，并且谈到最根本的疑问，比如宇宙是怎么来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甚至是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人人都得死。这是我们不肯接受、不想谈、也不愿去想的事，我们想尽办法伪装死亡的恐怖事实，但是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人生最根本的疑问，我们需要知道答案，否则我们会被忙碌淹没，把这些问题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人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宇宙怎么来的，因为历史学家当初并不在场，无法见证或记录整个经过。科学家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来的，他们可以追溯到起初，但不能追溯到更早，他们看不见更早的时候，所以无法告诉我们宇宙怎么开始， 更不能告诉我们宇宙为什么开始。科学不能为宇宙的起源找到一个目的，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宇宙形成的详细经过，却不能告诉我们宇宙形成的目的。哲学家不可能回答这些根本的疑问，他们只能用猜的，用有限的头脑去推断。哲学家对罪恶的由来所做的解释都是猜测，像是罪恶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罪恶。哲学家绞尽脑汁要给我们答案，但都是用猜的，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只有一位能够回答这种种的疑问，就是上帝自己。所以你打开《创世纪》这卷书的时候，立刻面对了一个问题：这卷书到底是人的想象，还是上帝的启示呢？另外还有像是这卷《创世纪》的内容只是人类对这些疑问的猜测吗？还是真实的提供了正确的答案呢？提供答案的那位在宇宙创始的时候在场，创造就是他一手主导的。有关宇宙的起源有其他不同的记载，巴比伦史诗是广为人知的一种，内容要比《创世纪》复杂很多，可是可信度也差很多。很多人想说明宇宙的起源，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跟这种野史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创世纪》第一章既简单又可信。但是当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必须要决定你要相信这是人的想象，还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你打开这卷书之前，必须先踏出信心的一步。事实上，科学其实也是以信心为基础。我大学的时候主修科学，我知道科学都需要先假设一个理论，然后去验证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科学的进展就是这样来的，必须要先踏出信心的一大步，先相信一个理论，然后再去试验它是否为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凭信心去做是科学的做法。你要凭信心去读《创世纪》，假设上帝在这卷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看看假设是否吻合事实。我们来看看《创世纪》这卷书对于两个重大的事实有非常完美的解释。第一，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何等美好，实在是很奇妙。宇宙奇妙无比，但是地球是宇宙中最奇妙的，它既多彩多姿，又生气勃勃。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电视上的自然生态节目往往让我们对这个世界赞叹不已。现代的摄影技术揭开了很多自然界的奇观，看了这些节目就知道我们居住的世界何等美好。另外一个事实是，住在里面的人不断在破坏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两大事实。人类越来越留意自然环境和人为的破坏。各位知道吗？每天有100种生物濒临绝种，我们在破坏自己居住的世界。这是两大事实：第一，我们居住的世界何等美好；第二，我们为什么要破坏它？我相信这两个事实完全吻合《创世纪》的记载。这样讲合乎科学的做法。现在来看看《创世纪》在圣经中的地位。《创世纪》不只是圣经的头一卷书，也是整部圣经的基础。圣经上大多数甚至全部的真理都可以在《创世纪》中找到，所以这卷书被称作圣经的种子温床。《创世纪》的种子发芽，到圣经后面就结出果实，这些种子在《创世纪》里就像胚胎。《创世纪》其实是打开整部圣经的钥匙。你有没有想过，头一卷书若是出埃及记，圣经会变成怎样呢？如果没有《创世纪》， 你一打开圣经，就会觉得对于这群在埃及当奴隶的犹太人没有兴趣。我干嘛研读他们的历史和宗教？只有对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才会想继续读下去。可是因为有创世纪，你是在读你自己，你是在读你的人生，你会深入了解自己，你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变得更好，为什么不完美。你有没有想过人生为什么充满道德上的挣扎？大多数的人期望自己变得更好，却总是失败，为什么？出埃及记不能给你答案，但是创世纪可以，因为读创世纪就是在读你的始祖亚当，读他的故事就像在照镜子，让你看见自己。旧约圣经是以创世纪为基础，有多处的经文提到创世纪中的人，像亚当、挪亚、亚伯拉罕，还有雅各，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整本旧约圣经都以创世纪为基础，但新约圣经更是以创世纪为基础的。新约圣经引述创世纪的次数竟然多过旧约圣经，你相信吗？创世纪前六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在新约圣经中都有详细的引述。新约圣经的作者，这八位作者全都谈到创世纪，耶稣自己当然也谈到这卷书。耶稣对于创世纪的看法解答了所有基督徒他们的疑问，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就会信任他，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理。有意思的是，耶稣认定在创世纪中所有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而不是传说中的人物。他认定挪亚和洪水是史实。既然耶稣这样认定，我也这样认定，不管遇到多少难题都一样，我们稍后会再谈到。既然耶稣认定挪亚真有其人，我也看挪亚真有其人。不止如此，各位知道吗？而且耶稣他还说他认识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很高兴见到我。犹太人听了就对耶稣说，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怎么说你认识亚伯拉罕？但耶稣说，我当时在场。他说我在场。你相信耶稣吗？他说的都是真的。所以耶稣一直都认同创世纪的记载。有人问耶稣离婚和再婚的事，耶稣怎么回答呢？他带他们回去看创世纪二章，告诉他们说答案就在这里。所以创世纪确实是整部圣经的基础，是打开其他经文的钥匙。没有创世纪，其他经文就没有意义。我举个例子，如果没有创世纪，你就不会了解十字架，你相信吗？因为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因着一人的悖逆，死就临到全人类，照样因着一人的顺从，全人类就得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核心，但他是在讲创世纪三章。所以我这样讲没错，你如果不相信创世纪，其他的经文也就不可信。如果创世纪出错的话，其他的经文也就不可信。如果创世纪的内容不真实，我们的创造就纯属偶然，而我们的祖先就是野兽。创世纪是圣经的基础，难怪我们看到创世纪这卷书它所受到的攻击远多过圣经里其他的书卷。这些攻击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科学，他们所质疑的问题有些是众所皆知的，我没有时间全部加以解释，但是我们会提到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录影带对这方面会有详尽的说明，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问题，尤其是青少年 面对学校生物课的教导。如果他们从那个角度来读《创世纪》的话，确实就会有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坦白面对这些问题，比如说，科学质疑创造的次序，质疑创造的速度，也质疑创造的方法。科学质疑地球的年龄，质疑人的起源，质疑洪水的范围，质疑洪水前人类的寿命，还有其他种种的事情。但是在这些攻击背后，我相信其中绝对有撒旦的攻击。圣经有两卷书魔鬼特别痛恨，就是《创世纪》和《启示录》。魔鬼他痛恨《创世纪》头几章和《启示录》最后几章，尤其是撒旦他进入世界的那段描述，以及他羞愧的离开世界的那段描述，所以他喜欢拦阻人去读《创世纪》头几章和《启示录》末几章。他想让你误以为《创世纪》是神话，而《启示录》是谜，这样你就不会去读这两卷书，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只要能够阻止人相信《创世纪》，就等于是摧毁了整部圣经的根基了。所以《创世纪》引起许多辩论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只要不信《创世纪》这一卷书的话，就很容易不信其他的经文。《创世纪》这一卷书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五卷书中的一卷。我们的圣经不这样分类，这主要是犹太经文的分类。这五卷书合起来是摩西五经，叫做 Pentateuch。 Penta 是五的意思。美国华盛顿有一栋建筑叫做五角大厦，英文字首中就有 Penta， 跟摩西五经一样。这五卷书犹太人通常称为律法书，意思是指示。他们相信这五卷书合起来就是创造主的指南，这五卷书要帮助人活出精彩的人生，我们必须要加以熟读。所以犹太人每一年都会把圣经头五卷书读完一遍，每周在敬拜的时候读一点，每年读完一遍，然后来年再从头开始读，一年要读完一遍，每个礼拜都要读一段。犹太人、基督徒，甚至于一般的历史学家都相信摩西就是这五卷书的作者，传统上一直这样认为，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到了摩西时代，字母文字已经取代了象形文字，今天的埃及、中国还有日本仍然在使用象形文字，但是在摩西时代已经开始使用字母。别忘了，摩西曾经受过大学教育。各位知道英国泰晤士河堤上的克利奥佩托拉方尖碑，就是当年埃及大学门口的两根圆柱之一，另外一根在罗马。当年摩西每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都会看见这两根圆柱，所以摩西有足够的教育和知识来编纂这五卷书。我相信传统的看法正确，虽然五卷书上都没有著名作者，但是这五卷书若是摩西写的，确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不大，就是《申命记》最后记载了摩西的死。我想各位从这里应该可以同意，摩西不可能自己写这一段，所以很可能是约书亚最后补充上去的，好让故事告一段落。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摩西是在《创世纪》的故事结束以后300年才出生的。摩西的年代包含了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四卷书所记载的事显然发生在摩西有生之年，所以他写这四卷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创世纪的故事结束之后300-400年摩西才出生，那么摩西怎么会知道创世纪中的那些事呢？我们知道早期的人类社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文字尚未发明之前的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直到今天，没有文字的部落仍然可以说出他们部落的历史。这是晚上大家围坐在萤火旁边，由父亲告诉儿子的。这种口述的传统在原始社会中非常坚定。当初的希伯来人应该也是一样，尤其是后来在埃及为奴，他们希望子女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有两件事通常是靠这种记忆方式传承下来，一个是家谱，也就是族谱，让人知道自己的祖先。创世纪中确实有很多家谱，有很多族谱。有句话在创世纪中出现十次之多，就是某某人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句话在整卷书中一再出现，读的时候你一定会注意到，这种事正是靠记忆传承下来的。还有一种事也是靠口述传承的，就是英雄故事，祖先的英勇事迹。所以部落会靠记忆传承两种事，一个是家谱，也就是族谱，一个是英雄故事，令我们兴奋的祖先英勇事迹。这些都是靠着口述传承下来的。创世纪的内容大多记载这两种事，在众多英雄故事中穿插着族谱。所以按照这种说法，摩西显然是从埃及的奴隶口中得知这些事情，然后把这些资料编纂成书。相信各位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一点，但是有一段经文是例外的。在创世纪中有一大段经文不可能是摩西听来的，那就是第一章。其实圣经在分成章节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段落分得并不好，应该是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段经文不可能是摩西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那段经文一定是上帝亲自告诉他的。那段经文一定是上帝直接向摩西说话，然后再由摩西亲自执笔记录下来。圣经大部分的内容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写下来的，我们不能把圣经的作者视为文字处理器，以为上帝把他们当成打字机来使用，因为上帝会使用圣经作者的个性、记忆、领悟还有观点来呈现他的话语，但是圣灵的启示掌管一切，使得结果完全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圣经其他部分的经文都有作者的特征，创世纪其他部分的经文也是一样。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摩西的风格，但是创世纪一二三章则完全不同，具备了上帝说话时所有的特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呈现出完美的数字。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的话是以完美的数字呈现。希伯来文没有数字，只有字母，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像是 A 代表 1,B 代表 2,C 代表3等等。这是一般的计算法，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的字母转成数字的话，结果会让人吃惊。我在耶路撒冷跟一些拉比谈过，他们实际的计算出每一节经文所代表的数字，并且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因为呈现出完美的数字。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一共有七个字。这只是其中一个数字，我们等一下会再看。但是创世纪第一章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非常独特的作品，绝无仅有。创世纪第一章具备了上帝亲口说话的所有特征，我可以想象摩西搜集了很多人的记忆， 把许多族谱和英雄故事集合起来，然后上帝说，现在我要写引言，请你记录下来。有意思的是，在圣经最后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启示录并不是约翰写的，他只是看见异象，听见说话，然后遵照吩咐一一写下来。圣经头尾两部分的内容都不是人想得出来的，因为都超出了人的想象力，所以圣经的头和尾两部分都必须由上帝口述。诗篇103篇说，上帝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谈创世纪一章，让我很想把鞋子脱下来。你真的是站在圣地上，你听到的是上帝亲口说的话。上帝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创世纪一章是摩西记录的。这件事是摩西之前的人不知道的。那就是在摩西之前并没有守安息日的做法。圣经中看不出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或雅各每周休息一天，他们甚至没有星期，都是从月亮推算月份，从太阳推算年份。那是因为我们的圣经是从创世纪一章开始，我们就误以为亚当知道有安息日，以为亚当守安息日，之后的人也都守安息日，其实没有，完全看不出这一点。从创世纪二三章可以看出，亚当一周工作七天，他天天需要看顾伊甸园，他晚上会花一点时间和上帝相处，但是他天天都需要工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牧人，牛可以不休安息日。我年轻时常在凌晨四点起来挤90头牛的奶，我真希望他们守安息日，可惜没有。当时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安息日，上帝透过摩西启示我们，他用六天创造宇宙，然后在第七天休息。后来安息日才成为特别的一天，所以当摩西向大家宣布守安息日的诫命时，他特别说明，这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因为大家之前不晓得这天，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所以这证明创世纪一章是上帝口述给摩西记录下来，在摩西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另外还有一两处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好了，各位，现在我们要来看创世纪这卷书，来看开头这惊人的一章。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谈这一章，但是今天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只要谈头四个字，起初上帝。创世纪中有许多起初，谈到万物的起初除了上帝之外，因为上帝并不是从这里才开始存在，在圣经一开始上帝就已经存在，宇宙出现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存在，上帝从亘古就存在。必须有一个永恒的人或是永恒的物才能够创造宇宙，因为无中生有是绝对不可能的。宇宙的创造必须要有一个永恒的人或是永恒的物。这是不是有一点难懂呢？这是一个简单的哲学理论，不可能无中生有，必须要有一个缘由，也就是必须有一个永恒的人或是永恒的物来创造。圣经一开始就说，宇宙是由永恒的那一位所造。要是问上帝是谁创造的，是很荒谬的问题，等于问有没有正方的圆形，可不可以炒冰块，这样问很荒谬，因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上帝不是被造物，万物是他造的，他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是个永恒的存在。亚里斯多德则说，他是个永恒的物，永恒的物。 这里有两个选择，只能够二选一。圣经清楚地指出，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圣经最基本的前提是，上帝从亘古到永恒都存在，他一直都存在，他会永远存在，他是一直存在的神。他的名字就叫做存在，存在。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求主给我一个英文字来对等希伯来文的雅威，让我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我脑中立刻浮现一个词，永远。这个词很接近上帝的名字，永远。他永远都在，他就是永远。我觉得这个英文字最接近希伯来文的雅威。换句话说，圣经从来不去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上帝永远在那里，他一直都在那里，这是你认定的一点。想办法去证明上帝存在，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上帝就是在那里，完全不必做什么解释，需要解释的是其他各样事物的存在。这和现代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其他事物一直都存在，上帝的存在则需要证明。不过圣经说上帝一直都存在，但是其他事物的存在则需要证明。创世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大问号。到了摩西时代，人人都知道上帝存在。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他将红海分开，他将埃及的军队淹没，他们知道上帝确实存在。你若经历过这种神迹，就不需要证明上帝存在。但是现代人恐怕需要证明，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想要证明。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谈到创造的两件事，第一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宇宙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因此肉眼可见的宇宙并不是从可见之物造出来的。接着隔几节经文又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圣经说要认定上帝的存在，认定他要你寻求他，认识他，爱他，侍奉他，然后静待结果。但是一开始就要先相信上帝从起初就已经存在。创世纪一章的主词是创造主，不是受造物。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错误，重点不在于世界怎么造出来的，而是在于谁创造了这个世界。在短短31节经文中，上帝这个词就出现了35次。这里一直在说上帝，上帝，上帝，主角是上帝。重点不在创造的故事，而在描述创造主。如果要看创世纪一章谈到上帝的哪些特点，答案有一长串，我这里拟了一张清单。第一，我发现上帝具有人的特质，他的心有感觉，他的脑子会思考，他会说出心中的想法。上帝他有意志，他会做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就会去做，这些都是人的特质。上帝不是无生物，他是有生命的个体，他具备人的特质，跟我们一样有感觉、想法和动机。第二，上帝大有能力。我们已经过世的女儿在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儿童圣经的创世纪一章给她听，我读完以后，她静静坐在那里说，话一出口就成就了。那是她听完之后的结论，很好的结论，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和权柄，话一出口就成就。只有最上位的人才有这种能力。十诫的命令其实都在创世纪一章中，这一点你知道吗？数数看你就知道了。上帝是先把十诫给宇宙，然后才给我们的。第二，上帝不是被造物， 它一直都存在，它从亘古就存在。你如果知道世上有6000种甲虫，就知道它多有创意了。他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充满想象力。没有两片草长得一模一样，没有两片雪花长得一模一样，没有两粒沙子长得一模一样，多有想象力和创意啊！我们可以生产700万辆一模一样的金龟车。但是，上帝的心思充满了创意，他想象力丰富，从来没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多有变化。他是个井然有序的上帝，宇宙如此对称，合乎数学逻辑，以至于有一个犹太人发现1=mc².这套公式适用于全宇宙。从数学角度来看，宇宙井然有序。上帝是单数的神，因为接在他后面的动词都是单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创造是单数动词，但他也是复数的神。因为上帝这个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而且不是个简单的复数。这里给大家三个词， Elah 是指一个上帝， Elohim 指两个，但是 Elohim 指三个或是以上，这里用的词是指三个或以上。所以起初神创造这节经文指出有三位上帝，但是上帝又只有一个，是不是很令人惊讶？圣经第一句话就指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接下来整本圣经都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创世纪一章竟用三位来指称上帝，但是动词都是单数，而且创世纪一章指出上帝是个好的神。有的时候我必须在讲到前6个月就定出主题，我没有办法那么早就想好，所以就写上帝是个好神，反正我的信息都会符合这个主题。已经有过2次，海报上印着我难看的照片，上面写着他是好神，结果聚会爆满，但是上帝是个好神，所以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他是好的神。这就是创世纪的信息。但是请不要误会，罪恶并不是上帝所造的，他是慈爱的神，乐意赐福给他所造的人，他是活着的神，持续在世上积极行动，不断向人说话，不断地在这个世上动工。他是个会说话的神，乐意和我们对话。他跟我们很像，因为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所造，但是他又不像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创造的能力。人类不能够无中生有，只能够就现有的资源再造，我们不能光说一句话就让事情成就，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不像我们。好了，各位，最后我要指出一点，上帝从来没有看自己跟受造物同等。圣经从一开始就把创造主和受造物分得很清楚，我们绝对不能混淆了。新世纪观点就是把两者混为一谈。创造主不同于他的创造物，他可以休息一天，离开他所创造的万物。创造主和受造物绝对不能混为一谈。敬拜受造物是偶像崇拜，敬拜创造主才合乎真理。在下一个单元里，我要来跟各位谈一谈创世纪一章开头这节经文的含义。